末世。那么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多次谈到末世。好，我们今天就从神的话语当中来思想末世。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让我们乃是行在光明中，乃不是落到黑暗当中。也感谢神赐下圣灵，让我们在圣灵的光照下面，能够真正从圣经的字句当中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愿神的话语也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会再来那么今天我们来思想末世，思想末世论。那么我们就要先来思想耶稣基督的再来。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在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呢这个全地这个世界上会发生一些很大的事情，耶稣基督再临前的大事。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福音要传遍地极，福音要传遍万国万方。那么在新约圣经里其实反复提到这一点，就是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那个时候福音已经是传遍地极了。在马太福音的24章14节，马可福音13章10节罗马书11章25节，这里都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福音，天国的福音已经传遍列国。也就是说这全地的人都听到有福音之后，耶稣基督才会再来。那么就是对于福音传遍列国，到底怎样才算传遍列国这个是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说法。那么有些圣经学者认为，传遍列国，传遍福音，传遍列国，传遍地极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听到福音这个才算作是传遍列国，传遍地极。那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并不是说要等到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听到福音，而是说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受到福音的影响或者说受到福音化或者基督化的影响这个就是从更多这个社会学的这个角度来思考。比如说有些国家，在这个国家他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听到耶稣基督的名字都听到福音，但是呢他生活在这个国家当中，那么这个国家受到福音的影响受到基督文化或者福音化的某种影响，那么也算作是福音已经传到了这个国家了。那么这也是一种说法。所以呢这个就看神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我们怎样的在圣灵的光照当中，我们自己来更多的来思想神的心意。就是在这里我们要知道无论你怎样去理解福音传遍地极到什么程度才算作是福音传遍地极，无论你怎么去理解，但是这至少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尤其是信主的人，我们要怎么样竭力传福音要竭力传福音。因为直到福音传遍地极，福音传遍列国，主耶稣基督才会再来。而我们是盼着主耶稣基督再来那是荣耀大喜的日子，大好的日子，对于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来说所以 我们既然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主耶稣基督也明确告诉我们，一直要等到福音传遍列国、传遍地极，他才会再来。那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应该是竭力的去传福音啊。所以，与其在那里就是去过多的去探究福音传遍地极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传到那个国家呢，还是传到那个国家当中的每一个人呢？与其在这里去争辩呐、啊，去讨论呐、啊，去做一些争论、争吵，不如就是赶紧去竭力的传福音啊！因为基督再来之前，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件一直要等到某一件事情发生之后，基督才来。那么这件事情就是福音要传遍地极，传遍列国啊！那么在基督再临之前呢，圣经也告诉我们，到那个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么对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么同样也有不同的看法。那我们今天就回到圣经中来看啊。那么圣经的教导到底是什么？就是以色列全家得救。那么在圣经也告诉我们，要等到以色列全家得救之后，主耶稣基督才会再来啊，这是在罗马书的十一章，罗马书的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九节啊。我在这里把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给大家读一下。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啊，所以很多人就从罗马书十一章这一段经文啊，他们就得出一个结论。就说呢，当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呢，那个时候以色列这个国家或者说这个民族啊，他们会全部都信靠主耶稣基督，全部都得救啊。等他们全部得救之后，那么耶稣再降临。那么这种结论对不对呢？啊，这种结论呢其实是不正确的，这种结论其实是不正确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自己亲自讲过很多次，不是讲过一次，是讲过很多次。讲什么呢？就是耶稣说亚伯拉罕的子孙或者说本国的子民，最后在天国的宴席当中，他们会怎么样？被赶到外面去，赶到外面的黑暗里面去，在那里哀哭切齿。那么主耶稣又说，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四十三节，神的国必从他们中间夺去。这个他们指的是谁呢？就是指的亚伯拉罕他血统上的后裔啊，这个肉身血统上的后裔，就是所谓的以色列民族或者说犹太国。而耶稣从来没有提到过，就是亚伯拉罕这种血统上的后裔有一天会全部都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得救。耶稣从来没讲过这个话。而与之相反的是，耶稣讲过多次神的国要从亚伯拉罕他的后裔，也就是他血统上的后裔那里夺去。耶稣讲过多次，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血统上的后裔，或者被称之为原来是本国的子民，有一天会赶到外面去，赶到黑暗当中，在那里哀哭切齿。那么到那个时候，谁可以进入神的国呢？耶稣说，从东南西北列国列方的人会进入神的国，这是耶稣反复提到的。但是耶稣一次都没有提到过，就是亚伯拉罕他血统上的后裔，肉身的后裔，会全部有一天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得救。耶稣从来没讲过这个话啊。所以我们不能 就是把罗马书十一章那里提到的以色列全家得救，认为是在地上的这种所谓的以色列民族或以色列国的人民全家得救，不能这样来片面的理解，因为这与耶稣基督所讲的话是直接矛盾的，是直接矛盾的。那么在罗马书十一章这里所说的以色列全家得救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从上下文，我们就会非常清楚地看到，这里所说的以色列全家是指的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信心的后裔啊。如果我们再看整个罗马书所强调的真理是什么，亚伯拉罕是靠什么称义？是因信称义。罗马书告诉我们，那信心的后裔才是真正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那因信称义的人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真子孙才是真以色列人。而那些靠行为称义，或者说靠遵循律法称义，靠行割礼，靠 各种遵循律法的那些犹太人，他们不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因为亚伯拉罕本人怎样，他都不靠行为称义，他都是靠信心称义的。所以如果我们来看罗马书十一章的上下文，我们会其实圣经非常圣灵感动使徒保罗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谁是真以色列人，谁是真正亚伯拉罕的后裔呢？谁是真正神与之立约的神的子民呢？是那些因信称义的人啊，就是不是从血气生的啊，不是从血气生的，就是不是从这个血缘上血统上生的，不是，乃是从灵生，从圣灵生的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会非常清楚看到，这才是真以色列人，这才是真的以色列全家。那么所有因信称义的人，所有不是从血气生乃是从圣灵生的人，才是真正神与之立约的人，才是亚伯拉罕的真正信心的后裔，才是神的百姓。那么一直到这样的人全部得救了，一个都没有失落，全部得救了，那么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才会再来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清楚圣经的教导。所以呢，我们今天要非常清楚我们信靠的是主耶稣基督我们所信靠的是圣经的经文我们不是去信靠这耶稣没有讲过的话，圣经没有提到的事情，我们不是去相信一些人们自己的猜测，人们自己的臆测我甚至还听到有人说不是旧约圣经称呼上帝，我们的中文圣经称呼上帝是耶和华，对不对我甚至听到有华人基督徒说，你看上帝的名字都叫耶和华，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耶稣和华人所以华人是上帝的选民，华人是全家得救，你看连上帝的名字都叫耶和华，就是耶稣和华人。那我作为华人，我喜不喜欢，从我自己本心来说，我喜不喜欢这样的说法呢？我很喜欢，对不对？那耶和华，耶稣和华人，你看我们华人的名字跟神的名字都连在一起神的名字中都提到华人，我作为华人我会听到很高兴呢。但是我能不能说它是正确的呢？我不能说它是正确的，因为这不是圣经的教导，这是人的猜测。所以同样的，对于这个地上的任何民族任何国家，我们都不要认为他有什么特别，因为耶稣反复说的是列国列民从东南西北都有神的百姓，都有上帝所拣选的选民，绝对不是仅仅在这个地上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民族某一个血统当中，绝对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能出于人的骄傲人的自私，人的自高，去高抬我们自己这个民族，比如说我高抬华人，这是不对的。我也当然也不应该去高抬这个世界上任何哪一个民族任何哪一个国家，因为这也是不对的，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是耶稣基督担负谁的罪啊？ 世人的罪，信拯救一切信靠他的人。这是圣经的教导，这是福音的真理。耶稣基督不是只担负某一个国家人民的罪，不是只担负某一种血统的人的罪，不是的。耶稣基督担负的是世人的罪，耶稣也不是只拯救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人民，不是，耶稣基督拯救一切信靠他的人。所以这是圣经的教导，这圣经的教导是非常清楚非常明白的。就是基督教会传讲圣经的真理已经几千年了，但是人们总是好像不记得，总是好像忘记。是不是人真的不记得呢？是不是人真的忘记呢？不是的，是人不愿意承认，啊，是人不愿意相信，出于人自私骄傲的本性，啊，总是要高抬自己，踩低别人，总是要高抬自己，踩低别人，啊，所以就要把圣经的真理去拒绝它，去不看，啊，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耶稣基督再临，我们要知道。第一个重大的事情要先发生，耶稣才会再次降临。那么第一件事就是列国列邦都要听到福音，福音要传遍地极，这个让我们能够竭力的去传福音啊，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竭力传福音。第二个是真正信靠耶稣的人啊，真正的信心之子或者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全家都得救，一个都不失落。到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再降临。什么是真正的以色列人？是真正信耶稣的人啊，因信称义的人才是真以色列人啊，不是某一个血统，不是某一个国家，不是的，不是某一个民族，这不是真以色列人。而且耶稣反复讲过很多次，就是要打破人的这种观念，就是好像认为神的百姓、神的国是指某一种特定的血统、某一种特定的民族。其实耶稣反复讲，他就要破除这种啊、人的这种谎言。所以耶稣说，有一天亚伯拉罕他肉身的子孙、血统上的后裔，因为他们不认罪悔改，他们会丢到外面去，啊，丢到黑暗里。耶稣说，因为那些人虽然是亚伯拉罕他血统上的后裔，因为他不认罪悔改，不信靠主耶稣基督，他们神的国会从他们中间夺去，给谁呢？给那些列国列邦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好，所以这就是真以色列人，全家得救，全家悔改之后，耶稣基督会降临。那么当耶稣基督降临之前，还有一件事情要发生，就是敌基督要先来。敌基督，那么圣经中反复提到敌基督，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当圣经中提到敌基督呢，它有的时候是用复数啊，是用复数，有的时候是用单数。那么对于我们中文圣经来说，因为在我们中文当中，我没有复数单数这个概念哈，啊，如果没有特别在后面加一些助词来描述它，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敌基督到底是指多个还是指的单个啊。但是在圣经原文，尤其是新约圣经的原文，就是希腊原文，我们会知道希腊文是有复数和单数之分的啊。所以如果看希腊新约原文圣经希腊文，我们就知道哦，圣经有的时候提到敌基督是复数的，就是有多个敌基督，但是又有的时候呢提到敌基督是单数，就只有一个敌基督。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明白，哎，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其实呢，我们会知道，其实谈到敌基督是复数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说到那种敌基督的灵啊，或者说那种邪灵在世界当中抵挡基督。而这种敌基督的灵，它会啊透过不同的人体现出来啊。比如说当主耶稣基督 就是降生第一次来到世界上，道成肉身降生在马槽里的时候，那个时候希律王怎么样？他就要杀死耶稣啊。那最典型的，这就是最典型的敌基督的行为，他就要杀死婴儿耶稣。他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他把那一片的婴儿全部杀死了。希律王那个时候，他就成为敌基督的一个，或者说敌基督的灵的一个具体实施的工具。那么当然了，在初期教会刚诞生的时候，就很快就受到逼迫，来自于犹太人的逼迫，来自于罗马人的逼迫。所以那个时候敌基督透过这许许多多的人啊，把他抵挡基督的这个行为就是表露无遗。所以当圣经来描述，在这来描述这一段的时间，就是对抵挡基督啊许许多多的体现，就会用敌基督，这时候又会用复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这其实是描述敌基督的灵的不同的这种显现，敌基督的灵。但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那里提到敌基督也被称为大罪人，那个时候我们要注意，那个就是单数了。那个时候就是一直到末世，到最后会有一个敌基督，就是抵挡基督的这样的一个人物，或者是敌基督的灵的抵挡基督的举动到达一个顶峰啊，他就集中在某一个具体的人物身上体现。他到达一个什么样的顶峰呢？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3-4，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这个时候用的是单数哈，这个时候不是用复数了，这个时候就用单数了。他是抵挡主，就是抵挡基督啊，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啊。这就是敌基督在末世的一个终极的最后的一个显现，就是具体到某一个具体的人身上，具体的人物身上啊，或者具体的个体身上，具体到某一个具体的个体身上。这个时候就不是复数了，不是有很多个敌基督，不是，就一个，这是大罪人啊，就是最大最大的罪人了。他也就是敌基督的这个抵挡基督的举动到他这个地方，就是最后一个最大一个。那是他是沉沦之子啊，他抵挡主，抵挡主耶稣，高抬自己，那么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所以当这个世界上出现这样的一个人物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么他就是敌基督。那如果敌基督显现了，那就预示着主耶稣基督很快就要降临。因为敌基督最后怎样被消灭呢？是基督亲自消灭他啊，基督亲自消灭他。那么今天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人物显现呢？啊，这其实圣经给我们讲的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啊，就是要有一位他自己自称自己就是神，而且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就是超过一切其他的假神偶像，他就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啊。如果有这样的一位出现，那就是敌基督。那么在历史当中，尤其是在教会历史当中，对这个最后的大罪人敌基督有很多很多的猜测啊。比如说人们把这样的一个称谓用它来称呼什么希特勒用它来称呼很多很多人们认为的大罪人，人们就说啊，他就是敌基督。但是至少有一点，到今天也证明希特勒不是圣经中所说的这个最后的敌基督。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希特勒灭亡了，但是耶稣还没有来啊，耶稣还没有降临啊。所以 所以这也是一个耶稣降临之前一定会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位他会自称他是神，然后他会自称他高过其他一切的假神偶像啊，这一位出现了。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当耶稣基督再临之前呢，会有很多的预兆和启示。那么当然对于我们人来说，这些预兆和启示更多的是表现为灾难，更多的表现为灾难，就是有战争，有饥荒，多处有地震啊，这被称之为苦难的先兆。我们要注意哦，这还不是真正的苦难，在我们看来已经很可怕了，对不对啊？战争、饥荒、地震，这些已经很可怕了，但是圣经只是说这还只是苦难的先兆啊。你们知道那真的苦难那是多么可怕啊！接下来会有这个日月这个星宿的变化，星体的变化啊，所以这才是真正非常可怕的事情。就是今天有人发现呢，地球自转的速度好像有一点点变化啊，大概地球转一圈大概好像就是慢了0.1秒还是怎样啊。地球自转一圈是多长时间？乐乐24小时哈。但是我那天晚上看到有一个报道哈，就是好像现在人们发现这个地球自转一圈的这个时间好像稍微慢了一点，那具体是怎样我要去查一下，我有这么一个印象，具体的数字我要去查一下。但是好像就是现在的科学家发现，哎呀，地球自转时间好像有一点点变化，但这个变化是微乎其微啊，我们是察觉不到的，你要需要高非常这个仔细的观察哈，运用各种设备哈。但是我们要，这只是可能是零点几秒这种概念啊，但是我们想圣经说的日月星宿变化，如果地球自转的时间变化一分钟呢，变化一小时呢，变化5小时，那是我们无法想象的灾难，无法想象，太可怕。我们今天这样的日出日落，阳光雨露，都是一切都建立在整个宇宙是非常非常精确，非常非常精准，上帝大能的手它在运行，各个星体在运行，彼此之间的距离，彼此之间的作用力是非常非常精确的受控制。我们要知道有一天这一切全乱了，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光景啊！就是这一段时间以来啊，这近几年来有一个科幻小说非常著名，大家一定听说过《三体》，是不是 ？Three Body， 听说《三体》可不可怕？它其实就是描述的这个星体的运行不规律了。星体的运行不规律，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进入到所谓的乱纪元。那个三体人拼命的想抓到这个规律，拼命的想抓到这个规律，抓不到。所以那是多么可怕的日子！瞬间，人类苦心或者三体人苦心经营的文明，什么顷刻间化为乌有，灰飞烟灭。然后你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才能够复苏，所以那才是真正的灾难。这个星体运行会乱。会变化，这就是那个所谓科幻小说所谓三体问题，它其实只是谈的，它只是设想到一点点。我相信这个作家应该是受到圣经的启发，他其实对圣经蛮熟悉，但是这确实是圣经的预言，末世的时候星体的运行会变化的。那我们现在渺小的人类，我们无法想象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然后呢，还有就是在大灾难的时候呢，义人要受逼迫，要为基督的缘故殉道，就是整个世界对基督徒的逼迫会来临。那这个逼迫的残酷是超过初期教会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逼迫，因为那个时候圣经说到那个时候，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样，要被列国、被万民厌恶。所有人都讨厌基督徒，这个世人所有人都讨厌。 就是即便在罗马帝国逼迫基督教会的时候，依然有很多很多人是同情基督徒的，啊，依然有很多很多人在偷偷的在保护基督徒。但是到末世的时候，那个异人受逼迫，基督徒会被列国为万民所厌恶的，啊。那么第三，当然我们刚才也看到假基督会来，假基督呢也是敌基督，然后他会引诱很多人，啊，会引诱很多人，然后天上也显出可怕的景象哈。这是耶稣基督再临之前会发生这些事情。那么我们对照一下，试想我们今天的日子哈，就是有哪些征兆我们事实上可以看得到，但是有哪些征兆事实上还没有降临啊。那么耶稣基督再临的日期，那么当然主耶稣他自己说这个日子没有人知道哈，啊，只有父知道。但是呢，耶稣确实也告诉我们他再临的日子之前会发生什么事情啊。那么有一些学者呢，圣经学者，他们被称之为前千禧年派啊。我记得我们以前在成人主学当中我们讨论过千禧年，就是对于千禧年的看法，在教会当中，在基督徒当中存在不同的看法，有所谓的前千禧年派，有所谓的后期千禧年派，还有所谓的无千禧年派啊，没有千禧年啊，我们现在不讨论。但是对于前千禧年派来说呢，他们认为基督随时会再临，随时都会。当然，他们很多的圣经根据了，就好像那个愚拙的童女的根据啊，愚拙智慧聪明的童女和愚拙童女，那耶稣讲的那个比喻，因为新郎随时回来了，我们要警醒呢。啊，还有那个仆人啊，主人随时回来呀，啊，但有些又懒又饿的仆人以为主人不会回来，他们就在那里作恶啊，怎么怎么样啊？但有警醒的仆人啊，他们就随时预备好，主人会随时回来，他们就在那里按时分粮，这样。所以耶稣讲了很多的比喻啊，就是一些圣经学者看到哦，这就告诉我们耶稣会随时降临，随时降临。当然了，就是从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圣经经文当中，我们会知道一件事情的。就是耶稣降临一定要等到耶稣再临哈，耶稣再临一定要等到刚才所说的这些征兆发生之后啊，一定要等到这些征兆发生之后啊，会有大灾难发生，会有基督徒被残酷的逼迫，会有敌基督出现啊，一定要等到这些征兆发生之后耶稣基督才会降临。所以也并不是就是下一刻下一秒耶稣就是随时降临，并不是一定要等到这些征兆发生之后。所以这是不同的看法，有些基督徒认为随时降临啊，就下一刻下一秒随时降临，有些基督徒认为一定要等到这些征兆发生之后。当然圣经确实让我们看到是要等到这些征兆发生之后啊，这些确实是可以用这个物理概念上的时间去衡量的啊，确实是的啊，不能完全的用属灵的意义去理解。好，这是耶稣基督再临的日期。那么耶稣基督再临的状况，就是耶稣基督再临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是个什么状况。第一个就是耶稣亲自再临，真的是主耶稣亲自再临啊。今天有一些自由派的一些基督徒，自由派的神学家，或者是啊所谓的唯理派啊理性主义的神学家，他们呢不承认耶稣再次降临是耶稣真正的亲自降临啊，他们用一种象征性的方法解释，他说耶稣降临呢就是这个地上的基督教会复兴了，大大的复兴啊，这其实就是耶稣基督降临了。所以他们用一种象征的说法啊，比如说看到某一个地方啊突然有一个教会大复兴的迹象啊，比如说好像前段时间在 Asbury 那个地方有教会复兴啊，基督徒复兴的这个现象发生啊。那么对于这些自由派神学家，一些唯理性主义者的所谓的神学家，他们就会认为耶稣降临了，耶稣再临了啊。所以他们不承认耶稣，圣经说的耶稣再临是真正耶稣真的就亲自降临了，他们用很多很多现象来解释耶稣降临，耶稣再临。 当然了，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就是耶稣是真正亲自降临。为什么我们这么确定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他降临是人可以看得到的，肉眼可以看得到，而且耶稣再次降临，他是带着身体降临，就是实实在在的，实在他是个身体，并不是某一个属灵的现象啊，并不是某一种运动啊，属灵的运动、啊、信仰复兴、啊、教会复兴并不是这些，而是实实在在耶稣带着他的身体从天降临，被许许多多的人肉眼就看到，这是圣经的教导啊。所以耶稣降临是带着身体降临的啊，就是在使徒行传一章十一节啊，三章二十节、二十一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八节和启示录一章七节都是这样说：耶稣降临，他是真的就是带着身体降临，而且确实就是基督降临。那么今天还有一些基督徒哈，还有神学家，他就把这个世界上出现的某一个人物，就说那就是耶稣降临了，啊，世界上某一些人物，这个人物有时候是很荒唐的，在我们看来，在有些人看来他是大罪人、大恶人，但是在有一些基督徒看来，他就是基督的化身啊，基督就借着他降临了啊，所以在这里我就不提啊具体的名字了，反正。啊，就是很荒唐的一件事情，啊，神耶基督并不是借着这个世界上出现的某一个人降临，基督就是他自己亲自降临啊。然后，基督的降临，他是确实是有身体的，是人肉眼可见的，从天降临的，啊，是就是真的是肉眼可见，不是什么某一种属灵的现象啊，某一种啊这种。那么，因为圣经对此是反复强调的。啊，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使徒行传、哥罗西书、提多书、希伯来书啊，圣经反复的强调，就是耶稣降临是真的是带着肉体，带着他的身体，地上的信徒肉眼，地上的万民呐、啊，不仅仅是信徒，肉眼可见，从天降临，而且真的是基督亲自降临，啊，并不是借着地上的某一个人伟大人物的兴起。啊，耶稣说啊，好像神的灵附在他身上如何如何，不是那种意义上的降临，不是，就是耶稣他亲自降临，啊，有真正的身体被人肉眼所看见。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的降临也是突然降临，啊，虽然会发生很多很多的征兆，在这之前会发生很多很多的征兆，啊。这些征兆一再的提醒我们，耶稣会再临，耶稣会再临，而且耶稣再临的时候，确实会被很多人看见，从天降临，带着他实实在在的身体从天降临。即便如此，但是依然是突然的，依然的突然。比如说，我很多时候啊，打个比喻啊，很多时候打个比喻，就是有人跟我约好啊，明天上午啊，我到你家里去啊，给你修热水器。啊，我打个比方哈，明天上午到你家里给你修热水器。后来呢，我第二天上午就坐在家里，我在想啊，反正他会来嘛，啊，我在想他会来，他一定在某一个时刻会来，因为都约好了嘛，他今天上午一定会来。然后我在那等等等等等，但是往往我就会发现，当他按门铃的时候，我正好在干别的，我正好在干别的，比如说换衣服啊，比如说干什么。啊，就是这样，就突然在我想不到的时候，他就按门铃了。虽然我知道他今天上午一定会按门铃，但是当他按的时候，对于我来说还是非常突然的，啊，有点措手不及，啊。所以耶稣降临的时候也是这样，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他在那一个时刻他一定会降临，这些征兆发生了，他一定会降临。我们都知道，我们看到这些征兆发生，我们知道耶稣一定会降临，但是真正当耶稣降临的时候，依然是突然的。然后耶稣降临是荣耀的降临，耶稣再临就不像第一次了，降生在马槽里仆人的样式，不是了，耶稣再一次降临是荣耀的降临，或者说君王，得胜君王的降临，啊，那个时候万民都要称耶稣是主，啊，那是什么主呢？审判的主，啊，第一次耶稣降生在马槽里，那是拯救世人的救主，第二次耶稣再次降临，那是审判全地的审判主。那么耶稣基督再临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来完成新天新地， 这旧的天地都要废去，都要卷起来啊，卷起来啊。其实这个圣经的话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思想哈，就是它形容这个天地的废去啊，就像画卷，就像一幅展开的画被卷起来啊，卷起来。其实大家如果看一些航拍的一些照片啊，一些图像啊，或者大家如果有兴趣去看一些这个一些BBC 制作啊，或者是什么国家地理制作的一些节目啊，包括法国人制作的一些节目，他们的一些航拍，一些看你这个地，一些山啊，尤其是海岸线，尤其是山，他们那些形状，那些山峦的形状，就像是本来被折叠卷起来的画卷被铺开了。真的是非常非常形象，如果大家去看一些这些节目，你会真的就是很像，尤其是那些山脊啊，一道一道的山脊，尤其是那些海岸线，就像是原先他们是被卷起来的画卷，然后一铺开就很像。然后当这天地废去的时候，圣经形容是什么呢？就是个画卷又被收起来了，又被收起来了。所以那耶稣基督再来，就是天地都会废去，这天地都像画卷一样又卷起来收走。那么这一片地方怎么样？新天新地会降临啊，新天新地会降临。而新天新地降临之前，再临的主耶稣基督会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死人复活。死人复活，那么对于得救的人来说是欢欢喜喜啊，就是回归天家。那么我们在这里说的是得救的人的身体啊，我们的灵魂离开世界的时候已经去到主那里去了啊。所以对于得救人的死，我们在以前成人主义学中我们讨论过哈。但是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那时候还要交出其中的死人啊，这个都要交出其中的死人，都要复活。那么说义人是复活得生，那么恶人是复活，就是得刑罚啊。所以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死人复活，一个就是最后审判，最后的审判，这是耶稣基督再临啊，先这两件事情，所有人复活，然后审判，然后新天新地会降临啊，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再临他要做的事情，或者主耶稣基督再临的目的。好，我们今天从圣经来思想了末世。那么我们今天特别来思想在末世要发生的一件最最大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会再临。那么在耶稣基督再临之前呢这个世界上会有一些征兆那么当耶稣基督，当这些所有的征兆都出现了，都发生了，那么耶稣就会再次降临。那么耶稣再次降临的状况呢，跟第一次耶稣来到世间的状况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也看见主耶稣基督再临的日子近了，因为今天这些征兆虽然没有全部显现，但是也是慢慢慢慢慢慢越来越显现尤其是那个敌基督，今天虽然实际上讲，客观上讲，还没有听到哪一个人说是自称是至高神超过众神的至高神，就是还没有哪一个人好像是公开这样讲，但是确实有不少的人物把自己站在神的地位上了，站到审判者以上帝的地位，审判者的地位在讲话了，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今天大家如果就是关注一下现在的一些世界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呢，一些重大的事件，你会看到有一些人物尤其是一些政治人物，当他发表一些言论的时候，他虽然没有直接说我就是上帝，但是他讲的话太可怕了，那只有上帝才能讲这样的话，但是有些政治人物居然敢讲这样的话，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不管怎么样这主耶稣基督再临的征兆 越来越多的在显现，也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更是看到，一方面我们欢欢喜喜，那对于我们得救的人来说那是大喜的日子，另一方面也是让我们要竭力的去传福音让更多的人能够跟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学。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从万民当中呼召拣选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让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来，是真正的从黑暗进到光明当中，乃是真正的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让我们靠神的话语能够生命得供应，也让我们能够得到力量。主啊，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再次降临的日子近了就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在这末后的日子能够站立得稳也求主挑旺我们心中的信心、热心和爱心。主啊，让我们在这为末后不多的日子，让我们更是有一个火热的传福音的心，让更多的人跟我们一样得到这福音的好处。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成人主学就到这里，那么我们10:30会开始我们的主日崇拜。